从这里一个小短文里就能看出来，勒亚他生了韩、闪、亚非，他这个族是人类，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又写了上帝的儿子，那他就是神族，他们之间就是乱伦，这样子，然后引起了那个耶和华的愤怒，要制造大洪水，把人类灭绝。他讲这个人类毕竟是属于没有属于肉体的人，那这个肉体实际上就是没有灵魂，或者就是没有高等级智商的，实际上讲的就是动物，在他的眼里人类就是动物。那么我们就要更深一点的去思考上帝的儿子，这个上帝实际上你可以打一个双引号，他就是外星人，外星的子民，外星的儿女，或者叫外星人的儿子，娶了地球人。这个地球人是谁啊？这些地球人他就是汉人，就是华夏人。因为那个伏羲女娲创造人类以后，他不是改造了很多人种嘛？你看我们汉人跟其他种族不一样嘛？哎，造出来的这个汉人呢，他就非常接近这个外星人的外表，长得是非常像，所以说连上帝都分不清。这个圣经里面其他篇章都有的，上帝都分不清人类和那个外星人的儿子是谁。不是那个圣经里面有一段写的，就是躲在哪个树林里嘛，然后上帝说你给我出来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个都是被篡改的。上帝，我们讲的上帝是打双引号，因为我们读圣经，你不得不去照搬他这个原版的话，对吧？所以呢，上帝他也分不清到底谁是人类，谁是那个外星人的儿子。然后他知道这个大洪水的时候，就通知他这个神族的子民，他要把这个地球毁灭。但是呢，后来这个呢，就是被伏羲女娲知道了，因为人类是他们俩造出来的，他们俩就是科学家，当初就是外星人的同意，他们两个可以创造人。结果人类繁殖太多了，然后又后来乱伦，引起了这个神族的反感，要毁灭人类。然后女娲们就心疼自己的作品啊，就悄悄的就告诉了勒亚，就告诉了人类，实际上就告诉了汉人，然后叫他造一艘大船，这个圣经里面都写的。然后勒亚一家子就进了这个大船，又带了很多的什么动物啊，什么植物啊，实际上这个都是 DNA 的试管。他一艘船怎么能装下那么多的东西呢？挤在那个船舱里面怎么去生活呢？有的羊要吃草，老虎要吃肉，那还不就乱套了。他带走的就是女娲安排人类带走的全是那个 DNA 的试管。这艘大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是木头船，肯定是偷偷造的一个什么什么之类的船，然后躲过了这场大洪水。这场大洪水是发生在13000年前到12000年以前，圣经里面也记载的也是这个时间段。然后洪水退去以后，勒亚一家子走出了这个诺亚方舟，然后生下了很多很多人。实际上不是的，这个就是女娲又重新改良了 DNA， 创造了现代智人。前面的人都是像黑鬼那一类的第一轮人，阿拉伯人也是在洪水退去以后产生的，但是呢，他们这个民族是非常劣等，他们的父亲是跟两个女儿乱伦以后才有了阿罗伯这个民族，所以说他们只能是叫做高冷人。你看他们今天就是一个傻逼民族吧，没有对这个地球 产生任何的文明创造、发明创造，是吧？人类这个文明只有汉人和白人，白人的基因是跟我们最接近的。按照那个史万昆仑的观点讲，白人就是散，他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呢？他是我们上古《山海经》神话里面的苗裔，是由苗裔分化出去以后产生的白人这个种族。当然我们都是要论证的，对吧？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民族，对吧？这个也不是所有的人种都是伏羲女娲创造出来的。他们最初创造的最初版本是18个人种，但是后来都自己灭亡了。有的就是从非洲走出地球，像那个什么亚洲矮黑人，今天还在那个印度啊、斯里兰卡那些人，他其中里面都是矮黑人，就是马来人吧。马来人里面含的这个基因是特别多，新加坡人，对吧？新加坡里面还有很多马来人嘛，他们的智商就是非常非常的低。实际上黄帝这个家族，他后来慢慢分化的就是白人。黄帝这个家族，我们读了个《山海经》，你就能发现，黄帝的后代，他后来他就是白人，因为他建立的文明，他不在我们中原。我们中原呢是炎帝部落创造的。然后黄帝的部落是不断的东迁，迁进了中原以后，我们就发现那个古人的长相跟我们还是有区别的。然后跟炎帝部落，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商周以后，从那个中东和非洲不断迁徙过来以后，跟炎帝部落的人种不断混血，我们今天人的长相跟上古人的长相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以前没有搞懂这一段的历史，但是我始终是认为我们汉人他是黄白人种，实际上真正意义上我们汉人是白人，只不过就是进了中原以后跟各个夷混血了。你看那个 DNA 里面它那个分子也是有其他民族的 DNA 参与进来的，然后产生了我们现代的汉人。我们今天现在的汉人跟西周以前的汉人肯定是不是一个种类的。那个时候汉人他就是白人和黄种人，但是呢黄种人先建立了文明，白种人是一直属于服务型的。我们看这个上古历史也是这样，后来是黄帝部落征服了炎帝部落，实际上就是后来是白人征服了黄种人，然后双方又开始通婚，叫炎黄子孙嘛。我们实际上都是这两个民族混血下来的。但是我们这个白人跟西方的那个陕西的那个白人那个 DNA 是两个概念，是不同的，这个要区分开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啊，你要一讲啊，这个题目太大了，一天你都根本就讲不完。因为很多人他对这个方面的知识是比较浅薄，你讲到哪一个地方，他在他接受的范围内是一个空白点，那你必须要再重新把这个点去给他解释一遍，然后你再往下去展开讲，他又会碰到一个的空白点，他都不能理解，你再去这样子讲下去。所以说这个题目是太大，一天两天你肯定是讲不完的。古希腊人是黄帝部落的，就是轩辕族。我们你看你讲到这个我也要重新解释了吧。我们老师认为轩辕皇帝以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神，不是的，轩辕是皇帝的子孙。我们上古历史到司马迁那个时候就乱套了，他就没有搞懂， 他就把他并列为一个人，实际上不是的，他是两个人，他知道了。所以说那个古希腊半岛这个地方他是轩辕部落建立的，就是皇帝的子孙建立的，他就是白人。这个古希腊的文明它也是东方文明，它是从腓尼基传过去的。你看这要去补充别人的空白点嘛，很多人他不知道腓尼基人，对吧？又要再去百度，对吧？那我就简单一讲，腓尼基人他就是在这个叙利亚迁徙过去的。但是呢腓尼基人是古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但是腓尼基人呢自己称呼是 China， 就是迦南，圣经里面写的迦南，它英文版就是 China。 但是呢这个它翻译，它圣经传到这个中国，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它不能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你们是迦南，因为它前面有迦南受诅咒啊，你们是 China， 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一个迦南，就不告诉我们，他懂了。是啊，你这个一看你就知道他那个圣经全是被摩西洗篡改过了嘛，对吧？你既然迦南是被那样诅咒的，那就是 China， 就是中国人，我们今天这样子来理解吧，中国人是被那样诅咒的这个民族。但是整个这个历史我们看，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做过你犹太人的奴隶吧，反倒是你犹太人做了全世界各个民族五次奴隶。那为什么？实际上这个圣经里面写着呢，就是勒雅愿犹太人做汉的奴隶，实际上是这样的，或者做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奴隶，是这样子的。然后呢，那犹太人他把他篡改了，说我们汉人要做他们的奴隶。你看看那个犹太人多恶毒啊！实际上犹太人也是我们翻译错了，他的英文原版应该是叫犹大。我们知道的，犹大出卖了耶稣，他们叫做犹大族或者叫犹大人。外星人创造人类嘛，就是工具啊，劳动和生产者，对吧？不用干活了，就是佣人、保姆，然后再讲的比较血腥一点，人类就是外星人创造的猪，但是这个猪是一个高等级的猪，它可以平时劳动，创造一些文明和一些简单的一些工作，但是肚子饿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猪给杀掉吃掉。但是呢这个神族就发现，他妈的他们这个子民，就是外星人的子民跟这个猪交配了，所以说耶和华他就制造大洪水。但是呢这个猪不是他创造的，他就比较反感，对吧？说他妈的怎么我们的儿子就像我们今天反感我们的女人跟黑鬼交配一样的，要灭黑鬼是一个道理。这个你从那个人性的，或者就是人性嘛，人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也是正常的，上帝灭人类也是正常的，未来我们汉人肯定要灭黑鬼，这个也是正常的。讲那么多，简单概括，人类就是外星人创造的一个劳动生产工具，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把我们杀掉吃掉。然后呢后来发现，因为他造的他太像这个外星人了，结果他们的子民就跟他们造的这群猪在交配，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写的，刚才上面前面写的不就是这样子吗？然后上面前面发的那个圣经的那个照片，不就是发现神族把人类的女人，人类的女人太美貌了，把人类的女人都娶过来做老婆，这个就是乱伦嘛，对吧？然后人毕竟是肉体的，这个肉体就是猪，可以吃的，没有灵魂，还懂了？你读圣经，你不能是像那个什么那个牧师哇哇哇宣读一遍，你要去不断的深入去挖掘，然后再根据今天的考古， 和今天现代的人类分子学结合起来看这个圣经，它全部被篡改了。所以呢，我们华夏人就是迦南人，迦南 China 是这样子翻译过来的。600多年前基督传进中国以后，他要翻译成汉语嘛，汉字嘛，他就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英文版叫 China， 他懂了，所以说他们的英文版啊、给翻译过来以后就改成迦南。否则他不写迦南，他就会他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中国人，就是 China 中国人，他懂了，他明白了。所以说你一看这个，显然这个就是被摩西全部篡改了，因为他们的英文原版放在那里，对吧？你看看那个旧约你就知道了，那个里面全是被篡改的，太邪恶了，就是他这个不符合历史。这个犹大教是太邪恶了，比伊斯兰教都邪恶。伊斯兰教它只是在表面上的使用暴力，犹大教它是在暗地里面使阴谋，转基因就是来毒害我们汉人的，让我们绝种，断子绝孙，这个都是犹大人发明的。美国的孟山都都是犹大人，你包括那个比尔盖茨都是犹大人，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科技和基因工程，就是为了灭我们汉人。所以说我们很多美狗，包括那些名豆，粉美必赞美，老子最讨厌他们，以后要灭黑鬼之前啊，应当要先把这些美狗给灭掉，他们才是残害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罪魁祸首。就跟那个五四文化运动一样的，就是这些人会导致子孙再次作为奴隶。我们今天的奴隶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帮垃圾造成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因才有果了，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你必须要追根溯源查原因，不像那个玉明那傻逼，对吧？他妈的，他整天说我们今天做奴隶是我们自找的，我去你妈的，对吧？我骂他是很正常的，我跟他是好兄弟，我是他老大哥，他的大佬也是慢慢被我给扭正过来的，到今天还没有犯正。我们今天猪狗不如的生活怎么是我们造成的呢？我们生下来就在这个猪圈里面啊，这个猪圈是谁帮我们砌的？这个玉明他到今天他也没搞清楚，不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帮垃圾帮我们砌的这个大猪圈吗？是吧？所以说你包括那些名斗，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历史观，没有这个世界史观，也没这个宗教文化观，他们只是看表面。未来残害我们汉人的还是美国这帮犹大人，他明白了。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犹大人，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帮犹大人。美国人他有很多种人，对吧？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美国是残害我们的元凶，我们不能这么说。那美国里面他很多十大集团十大财团都是犹大人控制的，所以说残害我们这个民族的就是美国犹大人，这个才是根源。二战时期罗斯福跟斯大林签订的那个雅尔塔协议，它里面就是出卖我们汉人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读过雅尔塔的原文。他就叫斯大林，为什么蒋介石没有参与啊？我们不是整天自卖自夸说我们对这个二战贡献有多大吗？对吧？实际上他们签订的就是那个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签订的这个雅尔塔协议，它里面就包含着要出卖我们亚洲，被共产统治。他们三个人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元凶。希特勒他是解放全人类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日耳曼民族。实际上就是巴伐利亚民族，日耳曼它是很小的一部分， 他在一战以后失败了，失败以后，这个我们历史都知道，他失去了很多的地位，对吧？抬不起头，他就看到了西方的这个犹大人的阴谋，然后他发动了二次战争。二次战争，他实际上不是什么叫做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根本就不是的，这个就是他妈的法西斯暴行，就是这个西方法西斯的暴行，在一战以后继续延续下去的，压迫了巴伐利亚民族，就压迫了德国的生存空间，他们进行了一场反抗运动。我们读历史，你要去读到它的根本啊，不能读历史二次大战是哪年爆发的，然后它最后的结果什么，我操，那个结果都是他们已经写好了，你去读啊，那还有必要读啊？没必要读了，你要去找这个原因，他为什么会全世界联合起来去打德国了？德国他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反过来去打这个俄罗斯呢？打苏联呢，对吧？他就是要消灭共产，共产主义不是犹太人发明的吗？这样子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吧？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签订了雅尔塔协议，他们看到这个共产主义快要在地球上灭亡的时候，为了保护共产主义的成果，然后组成了联盟，共同抗击德国和日本。关于亚洲这个战役我讲过很多，我们未来必须跟日本抱团，中国人才能真正崛起。你他妈的反日，你是被共产党洗脑了。历史上日本人一直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只要我们背向日本，我们这个民族就会被西方人利用，会引起灾难。蒋介石嘛，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或者他就不是一个大的政治家。我以前都讲过的，蒋介石当初要是跟日本联合起来打苏联，我们今天就强大了，没有美国的事了。今天我们这个亚洲主导世界格局啊，就没有什么罗马主义在世界上推行了，他懂了。这历史离看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场战争是蒋介石犯下的重大的错误，才导致了后来全世界的格局维持到今天的这个现状，由美国主导的地球。如果当初蒋介石跟日本抱团，把西方这些势力给打垮，赶出亚洲，我们今天亚洲就是老大了。这个地球的格局是由我们说的算了，你是要做老大还是要做奴隶呢？那显然人人都想要做老大，对吧？我以前也讲过的，我说我生不逢时，如果我当初生在那个蒋介石那个年代，我一看蒋介石他妈的抗日，我肯定找一个狙击枪或者携个小手枪走到蒋介石面前，一枪把他给爆头，把他打死掉了，我们这个民族就解放了。蒋介石不仅不是一个政治家，并且是凡大事必糊涂。我以前就讲过，西安事变的时候，蒋介石应该主动抹脖子或者掏枪把自己脑袋给打开花，他就是凡大事必糊涂，对吧？西安事变以后，然后他走向了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对吧？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吧？啊，张学良他很早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张学良是苏联共产党，他跟这个中国的共产党还不是一个阵营的，还知道了。所以说，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是由斯大林亲自策划好的，这些历史以后慢慢会被公开来的。抗日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一次错误战争，我们应该跟日本抱团，把西方这些势力赶出去。 所以说美国一看，假如日本在亚洲扩张做大做强了，那他就会西进，把苏联给吞并，这样子他西方势力和共产主义的成果就瓦解了。所以说美国就对日本展开了宣战，日本他也看到了，日本他知道在打苏联之前必须要把美国的军事实力给消灭，他不可能一个人打两场战役，对吧？你说一个国家同时两面开战，他日本那个小岛国根本就没这个实力。所以说日本是无奈啊，他想解放整个亚洲大亚洲区，没人跟他合作，孤立奋战。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你把这个历史反过来一读你就知道了，日本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民族。当初他要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我们背叛了他，蒋介石背叛了他，然后美国对他们进行开战，这个才是真正的历史，对吧？美国最后打败了日本，导致了什么？导致我们今天猪狗不如的生活。那我们是不是要怪美国还是怪日本呢？这个逻辑不就是非常简单了吗？美国今天要动三叛，这个几率是非常小。为什么？因为三叛他做不大。这个是美国他要分析最后的局势的，值不值得去打三叛。三叛如果就是这样子能维持下去，你哪怕就是造原子弹无所谓，他做不大，他这个势力做不大。但是呢美国他就要防三叛和俄罗斯和中国再次捆绑，他必须要打三叛。所以说我们今天那个三叛跑到我们国家来，美国是最紧张的，三叛到我们国家见了个大傻逼，美国是最紧张的。那个时候如果他们的间谍网掌握了我们这个双方有个什么计划的话，或者一个什么阴谋的话，美国他可能就会开战，或者他们已经掌握了，他没有这场阴谋，所以说这个他战争技术会继续往后延续，不会马上打起来的。以前微信圈里面都是那么多愤青啊，要打三叛了，我说打个屁啊，你们根本就不懂政治，你们一天晚喷鼻血喷头的，对吧？打三叛不符合美国，不符合日本，不符合韩国的利益，还懂了？他反倒符合谁的利益啊？符合他妈的俄罗斯的利益。所以说你美国人去打这个仗，你不是给别人做嫁衣吗？打三叛，对吧？打仗必须要符合自己的利益，他才会去打。所以说今天去打三叛，他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个原子弹他不可能扔到美国的，他也不可能，他也不可能去扔韩国，他也不可能去扔日本，他嘴上喊一喊，他只会扔到我们中国来，他哪天一翻脸，他只会扔到中国来，这个是美国也愿意看到的。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去打呢？我解放你中国啊，神经病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不打三叛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对吧？因为我们没有防护啊，对吧？一个大客机就能从朝鲜半岛直接飞到中南海，我们防空网是没有的，拦截不住的，你只能靠飞机或者导弹上去升空，你根本就没用，打不了，拦截不了他的那个导弹的。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它有防空网，韩国也有防空网，对吧？美国就更不用讲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打三叛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三叛扔原子弹扔到中国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说应该要消灭是我们去消灭三叛，而不是美国去消灭三叛，对吧？只有三叛会对我们制造灾难，他哪天一发神经了，放个鞭炮玩，他不认中南海吧，他就伸手跟你打傻逼啊，给我10000亿美金，不给好好打一个导弹，先不弄核弹吧，先打个导弹打到你胃海，炸开来给你看一下子，你就傻眼了吧？我们还不敢出兵 到朝鲜，那会受到美国的牵制，会受到美国的打击。所以说战争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历史里面那么简单。战争你要看最后未来地球的政治格局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才是战争发动战争的原因，对吧？你看我们今天的地球的格局，美国做老大吧，对吧？把我们这个江山糟蹋的一塌糊涂，我们共产党当然是配合这个西方势力，对吧？把我们这个江山东西糟蹋的一塌糊涂，对吧？出口，那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子？不能不一边发展经济，一边不糟蹋自己国土嘛，对吧？我们成了嘛的全世界的加工厂，把自己的国土江山糟蹋的一塌糊涂，对吧？出口到美国给他们使用廉价的产品。许多事情嘛，他明德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一点。哎呦，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啊，粉美必赞美，对吧？我是最讨厌这些东西的，包括美国的垃圾到了我们国家已经有30年了，为什么你美国不愿意到到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到啊，你到了日本看看了，人家才是叫做男子汉的国家呢，我们不是啊，我们这个共产主义本来就是美国一手扶持大的，我懂了，他只不过今天把你做大了，跟美国来叫板，他本来就是被苏联扶大的，苏联是美国扶大的，讲穿了还是被美国扶大的，对吧？所以说一开始改革开放，他就是投靠美国，把我们这个江山糟蹋的一塌糊涂，出口美国的廉价产品。那么垃圾到了中国就算了，核废料全部卸了中国了，以后这个核扩散，我们汉人还能存在这块土地上吗？显然不可能的。那个核废料自己释放可能要20万年，对吧？这他妈的二十万年慢慢才能分解。你说哪一天发生核废料泄漏，我们还没有技术去分组，只能像那个切尔诺贝利一样的飞机在天上扔那个混凝土、扔水泥撒浆下来，那不整个就是一场大灾难，地下水源和江河湖海全部被污染了，对吧？所以说他妈的美国要去赞美他干嘛？把他妈的核废料倒到我们这里，把垃圾倒我们这里，赵家人烦不了啊，赵家人都是汉奸，对吧？他也不是我们汉人，赵家人都是汉奸，出卖我们国家的利益，然后他们所有人全部移民到美国，他们作为我们的奴隶主，就是叛国的一群汉奸、卖国贼。实际上你要这样子来理解，就容易了。为什么我们要接受那么多的黑鬼进来？为什么要接受那么多的核废料进来？他们就是想把我们这块土地给整垮、搞烂，就是搞烂。所以说未来这个政权要是倒亡到那一瞬间，我都讲过了，它的惨烈程度是苏联的50倍，它的惨烈程度是委内瑞拉的10倍，至少是这样的。苏联是平静的过渡，委内瑞拉它只是经济崩溃，还没有出现暴乱和大规模的去镇压、血腥镇压。我们这一场灾难是逃不过去的，这个本质是由那个红魔共产主义早就刻在他的骨子里了，他必须要疯狂的镇压。